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开第十四章的讲义，529页。好，那在开始我们的这个进度说明之前呢，好，那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复习，好，就是我们在法华法门这一部分，我们谈的哪一些内容，好，那这可能比较枯燥，所以我们先讲个故事，好。那先前导师的说明里面有谈到，这个《法华经》有两个主要的要义啊，就是开权显实跟开机显本啊，希望大家都还记，待会再复习。那在开权显实的这部分呢，导师有提到几个譬喻啊。那其中一个叫化成喻，化成喻。那这个化成喻，它在《法华经》里面，它短短的啊，它的大概的故事是这样子。大家如果想要看文字，可以看；那如果觉得这个文字太伤眼，那就用听的啊。那它故事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商旅啊，探险队，那他们想要去这一个寻宝啊，那这个藏宝的地方呢，有500由旬那么远啊，路途很远，那其中呢也是有很多的危险啊，而且在过程到路途当中呢，有些地方哦，也是旷绝无人哦，而且很恐怖，嗯。那在这一群里面呢，哦，有很多人就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路途，哦，然后去这一个珍宝处，嗯。那这个其中有一个领队向导，在经中里面都意为导师了哈，导师就是这一个带领者，嗯，那他是聪慧明达，也很熟悉这个显道通塞之相哦，到哪里哦，要怎么样去避险，他很清楚哦，啊，讲导众人遇过此难哦，那他就想要带他们呢，通过这危险的这一段道路，然后到这一个藏宝的地方啊，那所带的人众呢，中路懈退，走到一半呢，就想要这个怎么讲，回去了啊，不想再往前去这一个探险啊，去寻宝。好，那他们就跟这个领队啊，哈，领队说，他说，我等疲极，我们都很累了，而且也很害怕，没办法再往前走，前路有远，今欲退还，我们要回家了啦，哈。那这一个领队呢，他就想说，哎呀，这些人蛮可怜的了，哈。已经走到一半了，哦，为什么要这个舍大宝而欲退还，嗯。然后在脑海里面这个念头闪过之后呢，那他就用他的一个神力啊，于险道中啊，过300由旬的地方化作，就变现出一个城市，就告诉这些人说：“哎，你们不要害怕啊，也不要 到这边啊，因为累害怕就回去啊。这边有一个城，我们到里面去啊休息。嗯，那若入此城呢，快得安稳，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安稳啊。如果想要进一步的到这一个我们要寻宝的地方呢，也可以去啊。那这时候这些人呢？啊，疲极之众，心大欢喜，贪未成有。哎呀，太好了，嗯，在这一个危急的时刻呢，啊，出现这一个城市，嗯，那我们可以免这个种种的灾难，啊，快得安稳。然后这些人呢，就到这个城里面去，啊，并且呢，生以度想，生安隐祥啊，这个是要配对这个阿罗汉啊，他们证了他们的涅槃啊，这个城就是涅槃城啊，化成是阿罗汉的涅槃城，他们所证的涅槃啊，生以度祥，生安稳祥啊，那这时候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一个向导。就看他们也休息的差不多啊，那也这个疲劳都恢复了啦啊，会恢复体力了啊，极灭化成，就把那一个变化所做的这一个城市呢，让它消失掉啊，然后就跟你如果不让它消失掉，他们就会继续住在那边啊，那边 happy 啊。就让他这一个灭去，把这个变化出来的城把它灭去，然后就跟大家说，汝等去来啊，宝处在近哦，向着大乘，我所化作未止息耳啊，就是大家在往前走了啊。那这一个就这个宝物呢，就在不远的地方。那先前的这个城市是我画，只是要让大家休息而已。那这个就是譬喻这个声闻的涅槃。这个城画成就是这个声闻的涅槃了。所以这个不是最真实的涅槃，这个这边的譬喻是这个样子。所以只是让大家休息一下啊，不是让大家永久所待的一个地方。嗯，化成喻啊，这个城譬喻涅槃。那这一些这个觉得累的人，不想走人，就是这些声闻啊。那这个导师呢，就是佛啊，就是佛。那这个譬喻是在讲这一个道理啊。好，我们把这一个。这几次呢，关于《法华经》的教学做一个很简要的复习。在《法华经》的教学里面呢，有两个宗要，第一个叫开权显实，开机显本，权就是方便，就是三圣的教法都是方便，真正的一个教学呢，只有一圣而已，就是要成佛的。基呢，就是化身，本呢，就是本尊。那这有不同的一个理解。那导师提供的生什么？生瑞嘛，看一下啊，还是生造，开基显本。应该是生瑞，印象中是生瑞。嗯，他这个本呢，就是佛的法身了，佛的真身。嗯，本就是真身了，机就是化身。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法华经》的二大宗要，在导师的成佛之道，就作为整部书的一个主轴，主轴。那开权显实呢，跟开机显本可以在 两个偈颂里面显示出来，这个在大乘不共法的地方，比如说在谈佛的三身的时候呢，偈颂，成佛之道偈颂谈到佛德不动身，悲愿化三有，不动身本，对不对？悲愿化三有，就是机化身，然后是净或是慧，咸令入涅槃。好，那另外一个这个开权显示呢，未除众疲乏，化作可爱乘，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化乘欲，终是真实相，故为一佛圣。那在成佛之道里面，导师有把这两个这个中药呢，把它融入在大乘不共法。那这个开权显示，它是作为整部成佛之道的一个核心的主轴。好，那再来就是谈到法华经的方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我们上次谈到529页，那在上次的课程最后呢，我们有提到导师在这边有说法华经呢，它是一个修学的方法，那有两个面向或是两个特质。第一个是众智的特质，那这个众智的特质是承袭般若法门，那他所用的方法比如说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等等，他等这一些的文思的修学的方法方便，这个当然是接引初学的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依循开权显示、开基显本的教学中药，有这两个中药呢，开展出众信的一方便。那导师在文里面我们看到讲义529，那在阿拉伯数字二，就是与下品般若的同与异这一段的阿拉伯数字二的第二个圈，那导师这边说法华经所说的称真实与生真实，就是开基显本跟开权显实。称圣真实，圣就是开权显实，然后呢，生真实就是开基显本，它的这一个的真身。那这些内容经里面它有说明，阿罗汉们只能以信心去领受，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学特质呢，它必然它是一种重于理想的，所以导说也必然引发出重于信仰的内涵。所以这个谈完前面的两大宗旨之后，导师进一步要谈他的修学的方法。那与般若经相同就不多说，那导师这边要谈的是所谓的义方便，义方便。好，那这个我们来看一方便，一方便，在这一段里面，阿拉伯数字一导师谈到，信仰就有信仰的方便，那导师就举了《法华经》的一段文，那这个是偈颂，偈颂里面谈到，又诸大圣主，大圣主就是佛，诸佛。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天跟人，大家特别注意这边特别谈到天和人，主要是这个义方便所施设的对象，身心之所欲，他们内心想的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更以义方便注显第一，用特殊的方法呢带领他们能够这个体悟最高的真理，第一义，最高的真理。好，导师这边进一步解说 这边所提到的义方便呢，这个义呢，导师这边说是不同的，异于一般的，不是不同，就是跟一般的方法有一些不一样，一般就是大多数人所用的，那这个不同主要是不同于一般正常的方法，所以他说他是特殊的方便，针对某一些人的。那当然这里面也有殊胜的意思，殊胜的方便。那这个殊胜主要是说一般的方法没办法给一些特定的人利益的话，那就用特殊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得到利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方法是殊胜的，因为其他方法都行不通，只有他行得通，所以殊胜义是从这边来。好，那导师特别谈到这边的这一个根性呢，这个义方便的教学的对象主要是天还有人，那后面有一个括号就是有神教信仰的这些人的欲求，是针对这些人，他们内心有一些不特就是有神教信仰的这些想法的人，那他们就有这一些有神教信仰的这些信仰上的欲求，那这边导师就进一步点出，这个是佛法本来没有的，本来没有的方便。好，那这个佛法指的是早期佛教，他这边有一个引号，对不对？我们之前有谈到有引号的这个佛法，它是有特殊的意义，它指某一类或是某一时期的这一个佛的教法。好，那义方便的内容导师这边有点出好几项，那六度这个是比较一，这其实是比较一般，那这个确实也是佛法所没有的，好，那还有这个柔软心啊，这两个基本上比较不是那么偏重信仰。那后面呢，供养舍利这一类，还有什么以香花梵盖音乐供养佛塔佛像，这一个就启发我们现在的佛教音乐了，还有佛教舞蹈，还有歌赞佛的功德，这几个就是都比较偏重性，还有像佛塔佛像礼拜合掌举手低头，这个都是表示礼敬的意思了，或是称南无佛，这在法华经里面都说这一些做有这一些修学或者是实践这一些内容的这一些人呢，都怎么样？皆已成佛道，就是他们就是若有人呢，比如说这个向佛塔礼拜或是一称南无佛，那这些人都已经成佛了，在经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文句了。好，那导师就说大乘佛法是在佛涅槃以后，在这一宗教化的气运中发展起来，也就是重信仰这样的一种氛围，氛围也是前面所说这些义方便。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要说明义方便的一些特质，这些特质，那或者是说跟这个般若经里面所说的方便道做一些比较了，做一些比较。好，那这边导师谈到法华经在受持读诵解说书写以外呢，又重视义方便。 那这个导说跟这个跟中品般若的方便道相通。好，这边老师有讲到两个概念，一个是相通，另外一个呢虽然相通，但是它的作用又更强化，在法华经里面他们这一些修学内容的作用又更强化。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中本般若。中本般若就是一般我们熟悉的大智度论所注释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一类。那在这个叫做中本，或是我们一般俗称大品，希望大家不要搞混。大品是因为当时只有小品，那它比较大，所以叫大品。那后来玄奘大师又翻译了十万颂的般若经。那后来导师又把这个大品把它安立为中本，那十万颂就安立为上本。所以这边的中本就是大智度论所注解那一类的般若经，长度大概是18000到25000的这一个长度。因为般若经其实是个散文体，但是他们的名称呢都用几万颂这样来安立名称。那这个颂呢并不是真的有偈颂，而是48个音节就一个颂作为一个单位。因为印度的这个梵语是这一种字母音节式的，不像中文是一个这个象形字，它是用拼音的。拼音那48个这个音节，48个母音，那就把它记为一个颂的单位。那它基本上它不是真的这个诗颂的一个题材。好，那导师的依据导师的研究了，这是在初级大乘佛教起源开展675页般若法门那边，导师有将这个大中本呢，分成前中后三分，那后分就是所谓的方便道的内容，后分。那后分方便道是从无尽品第67品，第67无尽品到逐雷品第90品。好，所以先让大家知道方便道是在这一个黄色的这一个部分，看得到了，就是从67到90，大家记一下这个品的这一个号码。这个从67开始呢是方便道的教学啊，到90到最后中间点点点就是全部包含。对，第67品，这个不是卷哦，是品。第67品无尽品跟第90品的逐雷品，这是方便道的内容。好，再来。那我们这个再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个方便道它的一个对应呢就叫般若道。那般若道主要是小品般若的教学内容。那般若道的教学呢是重于般若的无所取着悟入如如的法性。所以般若道的一个的阶段呢就是从初发心一直到体悟无生法忍，到体悟无生法忍为止，这一个阶段叫做般若道，就是要体悟如如的法性。好，那中品般若的后分是方便道，有没有？刚刚我们讲后分，那它是怎么样？重于方便化它，自行化它而重于不为实相的施舍。那这个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跟方便道相通。法华经的这一个一方便，也是重于利他， 让这些特殊没办法用一般方法来教的这些众生呢，用以信偏信的这样的信仰的这个 方法教学来启发他，鼓励他修行。好，那这个是一个相通的部分了。好，再来这个另外就是在方便品，这个是后分里面，因为这是已经到69了，方便道从67品就开始，对不对？那这边呢导师又举了方便品第69，这已经在方便道里面的一篇，它是在后分里面，那里面有谈到四门这样的一个方修行的方法呢，是立根菩萨所入。那佛就说了，这就其中应该可能是须菩提或是舍利佛就讲，那佛就说顿根菩萨亦可入，四门中根菩萨或是善心菩萨亦可入四门，四门无碍，若菩萨一心学者皆入四门。什么意思呢？导师说这个就是三根普被，什么人来学都可以，都可以进到这个法门里面来，得到这个法门的一个利益。好，那在这边导师说经上处处说菩萨出发意以来，出发意就是这样子学，然后学这个般若法门决定成佛，所以出发意菩萨意必定，阿惟越智菩萨意必定，最后生菩萨意必定，这个必定就是必定成佛，不会这个落空，一定能够成佛。好，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三根上中下根三种都可以来修学这个般若蜜，不管是初发心或是这一个九发这个九学的菩萨。好，所以导师说初发心以来决定成佛，必定就是决定成佛，这与下品般若的难得不退是多么的不同。所以到这边已经是三根普被，所以法华经里面的这个一方便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好好，再来，所以那强化作用呢，强化作用怎么说呢，就是在这边呢，初发意菩萨得必定，必定成佛，阿惟越智菩萨也能够学般若法门，也能够必定决定成佛，最后生菩萨也一定能够成佛，或是得不退转，就在般若经里面有一些部分呢谈到学这个般若蜜呢就能够得不退转了，或是决定成佛，这只是决定哦。但是法华经这边是说什么皆已成佛道，这一些修学这些方法人已经很多都已经成佛了，所以这个强化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些修学的这个方便呢，在般若经里面只是说明一定可以，那法华经里面说修学这种方法已经很多人成佛了，但应该是要表达这个概念。再来在这个刮胡山里面众信的倾向，好，那这边呢导师是说明这个法华经里面有这个众信的方便修行的方法，那重视信仰的这一个倾向呢，在逐雷品 在法华经的诸类品，大家还记得吗？法华经的诸类品是在中间，对不对？还不是在最后。对，诸类品下面还有六品，那导致说这六品里面的内容呢，很强调信仰的这一种概念或是观念。好，那这边导师就说明，就举了这个有叙述大菩萨的护持法华。那这个第一个圈呢，就谈到陀罗尼品，还有普贤菩萨劝发品，说陀罗尼的咒护持，这个就是咒护，这种信仰的修行叫做咒护。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陀罗尼品的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投影幕。那陀罗尼品呢，一开始就是药王菩萨的一个发言、那他就偏袒右肩合掌向佛，就跟佛说，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受持法华经者，若读诵通力，或者是书写经卷，这个他就问佛，那这样的人他能够获得多少的福报或者福德？那佛就说，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人呢，供养，如果有这样的人呢，他们呢供养八万亿那有他恒河沙等诸佛，那你觉得怎么样？他们所得的福多不多？就这个是较量功德了，就是用一个基准点，就说，你供养那么多诸佛人，那他们这些善男子善女人福多不多？那药王菩萨就说，很多。好，那佛就说，若善男子善女人能于世经，就是法华经啊，乃至受持一世俱寂，读诵解义如说修行，功德甚多。功德甚多了。那以这个面好像没有说比前面多了，一般都会说比前面多，他这边只是说他功德就很多了。那这个四句偈呢，它可以是广义的，也就是说法华经里面有很多偈颂，那当然一个偈颂就是四句嘛，Gatha， 偈就是 Gatha。这中国的绝句怎么来的？是它就是从 Gatha 这一个绝嘛，管，在闽南话叫管，对不对？ Gatha 它其实是应该是从这边来的，绝句就是四句，律诗是八句的绝句。那广义的呢，就是以这个梵语佛典来讲，就是48个音节，32个音节，对不起，一句有八个音节，那八四三十是32个音节，一个偈颂有32个音节。那如果这一个广义就是如果是一个散文的这个经文呢，如果有48个音节，那这样子也叫称为四句偈，这个是广义的。好，那药王菩萨听完佛说，功德很多，那他就说，那我今当与说法者陀罗尼咒以守护之。所以听完之后呢，他就讲了一个咒，那就发愿要保护凡是说法华经的人，那这个应该是广义的这一个说法者了，因为前面是讲说这个受持一世俱寂等等嘛，或是书写读诵解义等等，好，他就说了一个咒，好，那他最后就是说，世尊，是陀罗尼神咒呢， 62亿恒河沙诸佛所说，所以如果有人轻毁这个法师呢，就则为轻毁是诸佛，也就是他这一个说了一个咒呢，就加持到这一个说法者身上。反正这一个有读诵受持法华经或是解说的这一些说法师的人，那他们就会得到这个神咒的保护。那这一个如果有人这危害这样的一个说法师，那他这个其实就是轻毁诸佛，意思就是说我没办法容忍了，我一定会保护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好，那释迦牟尼佛就赞叹药王菩萨说，哎，太好太好，汝名念永护持法师故，说是陀罗尼于诸众生多所饶矣。这就是这个是一种信仰式的一种内容，这个咒啊，就是你这个读诵受持你就得到神咒的保护，这个叫做咒护，神咒保护。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呢，那导师又提到，其中在陀罗尼品跟普贤菩萨劝发品里面有提到成六牙白象的普贤菩萨也来护法，那这边导师就顺带的说，这个是第四护法的大菩萨化，也就是这个是众理想。一般我们导师所说到众理想，它基本上就是跟众信仰这两个概念是相连结的了，理想跟信仰是一种类似相关语。好，那这个是导师在这边附带说的。所以这边众信仰有两个倾向，第一个就是这边所说的咒神咒加护，第二个是苦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请翻到530，苦行。那这边导师提到药王菩萨的本事，也是过去生的故事，他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那在这个本事里面呢，故事里面他是这个燃身供佛，还有这个燃臂供佛，里面有这一些苦行。那导说这一些内容呢，意味着更深一层适合印度宗教的形象，也就是这个是信仰偏重信仰第一个面向，就是苦行。那为什么导师把它列在偏重信仰呢？你可以这样理解了，就这边我们做一个归纳，然后就是法华经众信倾向的两个面向，第一个咒护他力的护佑，这是一种信仰偏信仰的一个修的一个内涵，再来苦行。那这种苦行就是信仰上情感与意志的表现，对不对？他为了要供佛，这个燃身啊，燃背啊，这个是一种依于信仰上表现在情感与意志方面的一个内容。好，所以这个在这边导师所谈的这个众信倾向有两个面向，第一个是神咒的加护，第二个是苦行。好，最后我们看总结，总结是总结宝积跟法华，宝积跟法华。那在最后导师这边说，对于声闻道，宝积与法华都表示了 宝基于法华呢，分别表示众事实与众理想的不同立场。众事实是谁？宝基啊，众理想呢？法华哦，那所谓的众理想就是众理想中的佛智哦，然后说明二圣智慧的不究竟哦，所以这个是所谓众理想的一个理解啦齁、哦、为什么佛法经他所说是众理想齁、哦、就是众理想的一个究竟的佛智齁、哦、因为他里面谈到二圣智慧的不究竟嘛，会三皈依嘛，开权显实齁、哦、那众是理想，二圣是不究竟，理想的佛智才是究竟齁、哦、好，那对于这一对立呢，在一性阶层，一性阶层是《法华经》的教学，以及五性个别的未来教学中将日渐光大。对不起，一性阶层呢，还有五性个别是在《法华经》或是《宝积经》之后的一个佛教里面对于众生能不能成佛的一个主张跟理论、哦、那一性阶层它是根源于哪里？法华、哦、就是五性个别，那应该就是宝积了、哦、反正确定一性阶层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哦、都能够成佛的概念，五性个别就是有些能够成阿罗汉不能成佛，那有些他才能够成佛、嗯、有 五种根性的人、哦、那这两种这一种对于众生能否成佛的两种主张呢，是他的一个根源其实就在于宝积跟法华。那这个是导师最后这边所这一段所说的内涵、哦、好，我们终于把《法华经》的跟《宝积经》看完了、哦、其实《法华经》蛮短的了、哦、那为什么不讲快一点呢？就讲太快会让大家觉得《法华经》没什么、哦、那就是，但是里面有很多导师这个三言两语。那其实很难理解他想表达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去说明、哦、导师这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深意在里面、哦、那这当然是我们的解读了，那就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我们终于要进入第十五章、哦、我们请把第十五章的讲义拿出来、哦，好，那我们这一门课呢，这最后就是要来谈第十五章、哦、前面所谈的呢都是一个铺陈、哦、最后真正的问题的解答、哦、或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课题呢是在第十五章，但是第十五章它是建立在前面各章节的一个论述。好，那在第十五章这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章节的章节的名称。这第十五章总共有四节、哦、第一节叫做什么？从大圣经自身去探究，这是在谈导师要在这边所用的方法、嗯、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依据大圣经自身所说的来证明他所提出来证明他所提出，不是应该说来说明、哦、 他所提出的问题 的一个解答，从大圣经里面 去探求。那第二节是谈大圣的持弘，那持是什么意思呢？持它有这一个护持住持，住持佛法，所以这个之前做了一个笔记突然不见了。 OK， 这个持跟弘呢，可以一种理解，就是这个是在导师535页，大家可以翻一下535页的这个第一段阿拉伯数字一的第一个圈这边，那这边谈到世尊是出家的，弟子们随佛出家的很多，出家僧也就成为住持佛法，持对不对，弘传佛法的主体，也就是住持佛法弘传佛法 的人叫做持弘者。那这里面导师就又分了两项，第一个谈出家菩萨跟在家菩萨到底以谁为主，然后再来也谈到阿兰若菩萨跟塔寺菩萨。在第一项里面主要是出家菩萨在大圣经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就是住持大圣佛法跟弘传大圣佛法的人呢，以出家菩萨的这样的一个经的内容居多，导师在这边呢很坦率的把所有在家有出家他不会把一些对他不利的证据藏起来，他就所有关的相关的文证他举了30部经，在不止30部，在出家的部分就举了30部，那在家又有很多，所以他就用统计的方法，到底是以 哪一类的这个菩萨为主体，从这些统计的数字就可以透出一个端倪来，主要是出家菩萨。好，那在出家菩萨里面呢，那到底是哪一类的，是阿兰若菩萨呢还是这个塔寺菩萨？塔寺菩萨就住在比较市区的，住在寺院里面的。好，那再来第三节是谈到初级大圣的集出者，谁把这些教法传出来，传出来，本来都没有听过，谁把它传出来的，到底是谁，那导师这边会把这一个真正的，这不是凶手，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有功的人做一个说明。最后结论是什么？大圣是佛说。所以讲到这边呢，就是个人有个很感慨啦，导师是认为大圣是佛说的，但是呢在外面有一些佛教界的声音呢却说明他是破坏大圣，反对大圣。啊，这当然里面这种言论呢，当然有些可能是人云亦云了，那有一些呢就不太明白是什么道理，那但有一些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在导师的书里面他有谈到一些历史的这个演进，那谈到历史的演进，那他必须要说明一种可能是从人间的一个思维他是什么样，就是某一些菩萨啦或是某一些教法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发展起来的那可能在叙述，就是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谈，有些人会觉得他的导师的一些说法会让他们的信心呢 遭受严重的打击，那你就觉得怎么那么脆弱，要对自己的修学要有信心呢，其实导师他在书里面有些地方他有交代，他有明确说从佛教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就是说他导师要交代为什么这些法门本来没有的，或是已经出现了，是什么原因它会这么蓬勃的发展，它要去说明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现实时空的一个原因。那这并不影响这样的法门它的一个能够修学的，能够体证体悟真理的一个可能性。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大家要做一个区别，一种是这个在历史时空的一个演进的一个说明，它怎么出来，纵使它的出现呢带有很多这一种吸收世间的元素，也就是跟早期佛教比较起来，它的一方便更多了，或是特殊的方法，或是融摄其他外道的一些内涵，那它有它当时的一个时空的一个背景，我们要去理解它。佛法要去推行，有时候不能没有方便，你硬邦邦的，你当社会大众不接受你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消灭，不用人家来消灭。所以没有与时俱进的去跟时代做一些部分的结合呢，其实这个对佛法的弘通是有害的，有伤害。好，那世间的事就是这样，有好就有坏，有利就有弊，就是说佛法是在某个时空环境下它开展出来或是生存下来，但是呢这一些我们融摄进去的原来的好处，它久了之后它可能也会变成毒素，因为本来只是一个方便，但是久了之后大家就忘记这件事情，就把它当作真实，那这个主客角色互换，那它就变成未来佛教发展的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因素。所以导师在谈这样的一种历史时空的一个演变，那他并没有去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谈它，他是从比较理性然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说明一些法门的演变出现乃至于蓬勃发展的背后因素。所以讲到这边呢，先做一个开这个破题了，就是说导师呢他其实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理念，他认为大乘是佛说的。那虽然这个佛说啊，导师有说不一定是佛亲口说，有些人就很在意说，你说不是佛亲口说也叫佛说，那他没办法接受。但是这个不是导师自己讲的，大智度论讲的，也就是说在佛教的经论里面，就是佛经啊，它不一定佛亲口说的，阿含经里面很多也不是佛说的，是弟子的对话的，那这些对话呢他也说是从佛听闻来，他只是可能做一个转述，但是里面有很多是自己的阐发，对不对？那这怎么说呢？所以这个从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来说，大乘是佛说，这个是不变的，在导师在写这本书乃至于他一生的一个修持一生的一个理念里面，他是坚信的，只是说这样的佛说我们如果要面对一些世间的所谓的学者的话，那我们必须要这个用这个世间的这个他们能够 理解的语言来跟他们沟通。那这个是导师在这一节里面有透露出来的一个讯息。好，那我们先谈这个序言，谈序言，序言谈我们就下课休息。好，在序言导师这边就说明这个大乘佛法的出现还有初期的开展。那上来已经做了广泛的论就了，虽然如此，对于初期大乘的弘传跟集出者，人什么样的人还需要视为解答。那以答复本书开端所提的问题，那这个导师这本书一开头提了哪些问题，我们看角注一。那角注一谈到初期大乘经法到底是谁传出的，怎么样传出来，传出了又有哪些人受持弘通，所以这个持弘就是受持弘通啊，受持。好，那这边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啦，因为持弘应该就是受持跟弘通。那受持当然就是让所谓住持，就是让这个法在这个世间延续。好，那接下来导师就要谈他怎么样来解答这一个问题的进入。好，我们这一节课到这边，我们休息，下课休息10分钟。